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创世纪第十二章。一般呢，我们把这章作为一个创世纪新的起头，但是这不是唯一的可能性。首先，一个更合理的分章应该是从创世纪十一章十节就开始，讲到闪的后代记在下面。闪的家谱和前面挪亚其他两个儿子的家谱都不一样，因为他又如同亚当赛特知道挪亚的家谱，每一个人活了多少岁，生了谁，又活了多少年，都给记了下来。而这个家谱当然就从闪一直传到他拉，他拉活到70岁，生了亚伯兰、拿赫、哈兰，然后就开始记载这一家人的事情，再引到十二章的主角就是亚伯兰。所以这一段应当是合成一气的。但是除了这个分法，还有另外一个分法更会给我们看见不一样的东西，那就是更往前一章，由创世纪第十章算为一个新的起头。因为在我们一般的印象里面，创世纪第十二章以后，神的心意、圣经的记载都专心在亚伯兰以及他的后裔身上，至于他周围所有的人事物只是给他做陪衬的。但是你如果从第十章第一节开始，作为往后创世纪大段落的起头，就是挪亚的儿子闪、含、雅弗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他们都生了儿子。而且第五节说，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地土海岛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那你就会看见，尽管不错，往后创世纪大部分的篇幅都是在记亚伯兰和他的后裔，可是耶和华的眼目依然遍察全地。这挪亚子孙的后裔各按他们的方言、宗族立国，分地居住，也有很多的地名、人名在十一章出现之后就不再出现，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找到非常多的线索在记挪亚其他的子孙。比如往后亚伯兰就要遇见埃及的法老，那应当是属于含的子孙，更要遇见迦南的后代，就是在迦南地居住的迦南七族的人，尤其是索多玛、俄摩拉。还有呢，宁禄的后代示拿王也要在亚伯兰的生命里出现。这样一来，十二章一到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所说的话就会为我们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印象，因为他是这样对亚伯兰说的，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首先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还有第八章、第九章所承传的一个词在这里又出现了，什么？就是福嘛，还记得吗？神不但创造了万物，还赐福给他们。神不但拯救了挪亚，还赐福给他。那个福如果是他们已经得到的，神就不用这样对他们说一句好听的空话。如果是他们还没有得到的，那么这个得到的途径到底在哪里呢？这十二章的头三节不就说得很清楚了吗？这个亚伯兰呐，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是叫别人得福的一个角色。而且这个别人它包含的广阔度到什么地步啊？世上的万国都要因你得福，不是因我得福，是因你。神立了亚伯兰这一个人，神选召了他有一个目的，就是总有一天呐，这个从创世以来隐藏的天上的天国的福要借着亚伯兰而让 别人得到。这个别人是谁啊？就是挪亚其余的子孙，还要让世上的万族都因他而得到。那当然就是指着我们今天所信的所传的这个福音嘛，对不对？也就是说，从这里开始，神的眼目固然遍察全地，就好像洪水以前的世界在耶和华的眼前败坏啊，世人在他的面前那个罪恶甚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而在那个时代，唯有挪亚是一个完全人，唯有挪亚在他的眼前蒙恩。这世界上基本上就分成这两种人，一种人是蒙恩的人，是义人，是完全人，还有一种人呢，是与挪亚相反的，是与以诺相反的。每一个人要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动作、心思意念，从神那里，或是蒙恩惠得赏赐，或是被定罪、被审判，没有别的办法。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神不是把其他所有的人都撇开来选召亚伯兰，而是神选召了亚伯兰以后，要看世界上其余的人，挪亚其余的子孙怎么对待亚伯兰，对不对？为你祝福的就是为亚伯兰祝福的，我就是神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就是咒诅亚伯兰的，我必咒诅他。哎，这个人本来是个义人，是个恶人，是个蒙恩的人，还是个被定罪的人，好像不重要了。而最重要的事情反而变成你怎么对待亚伯兰，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奇特的事情啊！你怎么对待他，决定你能不能够得到那个从创世以来所隐藏的福。你看看，谁能说这不是一件非常奇特的事情呢？然而这个世界上，前面已经说过，有英勇的猎户，有大能的勇士，有能管辖人建城的，有能自己立国作王的。亚伯兰是谁呀？他不过是闪的一个无名后裔呀，是他拉三个儿子里边的一个，住在什么地方呢？住在加勒底的乌尔，而且三兄弟里面夭折了一个，就是哈兰死在他父亲他拉之先。那你要怎么样让世上的万族因他可以得福呢？所以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他要借着所拣选所呼召的这个亚伯兰，显出自己的荣耀，显出自己的作为，给世上万族的人有机会在亚伯兰的面前做一个决定，或是咒诅他，或是祝福他。那可想而知，亚伯兰这一个人的一生啊，一定是非常与众不同的。那于是我们都知道，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罗德是他的侄儿，罗德的父亲是拿赫。亚伯兰出哈兰往神所要指示他的地方去的时候，年75岁。那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呢，是他同父异母的姐妹，也就是说他拉或者有两个妻，或者死了一个妻又续弦再娶一个。在这章里面，亚伯兰一共走过四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迦南地的示剑，有迦南人住在那里。第二个地方呢，圣经说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第三个地方叫南地，后来南地遭遇饥荒，他就下了埃及，到那里去暂居。那当然，就像我们前面讲的，神带他这样走呢，他就会碰见不一样的人。那这些地方都已经有人居住了。我们从后来的圣经知道，这个地方的罪恶很大，无论是世间的人、伯特利的人、南地的人、埃及的人，他们的生活是越来越远离挪亚所敬拜的耶和华。只是他们万万也想不到啊，有一个从大河那边来的，被他们称为希伯来人的人，带着家小悄悄地经过他们的身边，在他们的地上寄居，支搭帐篷。 这个角色其实是天地的主耶和华所差派来的。为什么差派来？因为要看你怎么对待他。因为神要借着亚伯兰提醒你，叫你离开偶像，转向耶和华，叫你得福。但这个心意啊，实在是被隐藏得很深，除非神有特别的恩典，要不然这些人对于亚伯兰的存在一点都没有放在心上。讲到这里，我们当然已经可以从这一切的历史里边看见亚伯兰所预表的耶稣基督。人在神面前或者蒙福，或者被定罪，或者进入天国，或者被审判而灭亡，完全在乎你怎么对待耶稣基督。就是从天上到地上来支搭帐篷，从神那里到人间来寄居的那一位。那这件事情尤其在亚伯兰最后下埃及的经历上彰显得清清楚楚。圣经说南地遭遇饥荒，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结果到了埃及，埃及人果然这样做了。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亚伯兰的猜测是错的。那地方法老的权势极大，而且他手下的人显然非常凶恶，看见你的妻子美貌就会把你杀了。因此亚伯兰和他的妻子就商量出这样一套说辞，让亚伯兰能够存活。可是他的妻子真的被带去了。那从挪亚到亚伯兰呢，一共有多少年呢？我们知道挪亚进方舟的时候他600岁，在方舟里待了差不多一年，出来他又活了350年，活到950岁死。那你把前面11章谁几岁生了谁全部加起来，我们会发现洪水以后大约292年亚伯兰就出生了，而挪亚呢活了350年，闪活了更长了，闪活了500年。如果他们住在一块儿的话，当然我们不知道啊，挪亚不但可能看见亚伯兰出生，而且亚伯兰活到58岁挪亚才死的。那当然这时候人早就分地居住啊，老爷爷挪亚大概也不会跟他们住在吾尔。因为不单约书亚在约书亚记24章2节对老百姓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他神。近代考古学家挖出来吾尔这个城啊，那也绝对是拜偶像的。不单吾尔拜偶像，亚伯兰他们一家人从吾尔一直往上走，走到哈兰，这两河流域中间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偶像。那迦南地的偶像更是不用说了。你说从挪亚出方舟到亚伯兰75岁，这360几年，尽管语音变乱，人向四方分散了，他们难道不知道自己是从同一个祖先同一个家族出来的吗？他们难道完全忘了耶和华吗？他们难道看见别人的妻子美貌就可以把他的丈夫杀了据为己有吗？看来还真是这样。因为法老的臣仆真的对亚伯兰这样做了。那当他这样对待亚伯兰的时候，是咒诅亚伯兰还是祝福亚伯兰呢？当然是咒诅啊。神既然说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那可预期的，那接下来当然我们就看见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于法老和他的全家。那这一切的事情显然发生得很快又很突然，所以圣经虽然没有详细的记，但是法老大概心里面明白，他的全家也只有他的全家遭遇了这么大的灾，恐怕跟这个希伯来的美貌妇人有关系啊。因为太突然了，不 不会是巧合，他就会去问为什么，也可能从撒来的口中知道了这个事情的原委。我们是耶和华呼召出来的，我真是他同父异母的姐妹，但是因为知道你们看我美貌，就会杀了我的丈夫，所以我们才这样做。法老就招了亚伯兰来说，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你听听看，不是我向你做了什么，是你向我做了什么事儿？这真是强词夺理，死不认账。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所谓要做我的妻子，就是还没有做我的妻子，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带她走吧。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那我们今天知道，与两河流域与迦南地比起来，谁是拜偶像的冠军呢？那当然是埃及嘛。当时的两河流域，从乌尔到哈兰那一块，还有迦南地也是一样，他们各城有各城的神，各拜各的神。但是埃及怎么样？埃及是所有的神他们都拜。神把亚伯兰和撒来领到法老面前，又降大灾给法老的全家。这下子法老别的不知道，有一件事情他晓得了，这两个希伯来人所敬拜的神，那比我们全地什么神都大。这是法老埃及蒙福悔改的机会，这一切在神的心意，在神的计划里面。你也可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耶和华在哈兰对亚伯兰讲话，又在世界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可是等亚伯兰到了伯特利，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却不说话。他渐渐迁往南地去，那地遭遇饥荒，耶和华还不说话。那个饥荒甚大，他们决定到埃及去占据，要度过这个饥荒再回来。那顺便说一句，耶和华到目前为止从来没有明确的告诉亚伯兰，我要赐给你的地是从哪里到哪里，它的边界在什么地方，更没有说你不可以离开这块地，或者你不可以下埃及去。将近埃及，亚伯兰显然心里害怕，才会跟他妻子商量这个办法。人家真的把他妻子拿去了，神都没有说话，居然继续保持沉默，直到最后不但转危为安呐，而且亚伯兰带着罗德，带着妻子，还有法老给他的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啊，被法老送走的时候，亚伯兰心里知道神不是不对他说话，这就是神给他的答案，这就是神当初对他说，世上万族要因你得福，凡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我必叫你的名为大，我必叫你成为大国。这些话是何等的真实，当时地上权势最大的就是埃及了。你看大家都闹饥荒，法老一赏就赏得这么阔气，那个地方有多么富有，亚伯兰的名在法老面前被显为大，将来由亚伯兰出来的国要比埃及这个国还大。还有不要忘记这些旧约人物，信心的先祖，他们身上少不了的一个职分，那就是预表，预表，预表。以色列人要下埃及，耶稣要下埃及，亚伯兰能够不下埃及吗？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要把埃及的财物都给夺去了，亚伯兰下埃及能够空手回来吗？耶稣不是也借着死亡进入阴间，掳掠了仇敌，升上高天吗？所以如果你不把圣经按着现在我们所分的章节切成一块一块来看，而有一个更广阔的眼界，从前面到这里连成一气来读，我们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这一章一共不过700个字吧，亚伯兰却搬了4个地方，许多的对话，许多的细节都没有记，只记了他在埃及和妻子撒来的对话，还有法老与他来往的经过。 接下来是为什么？是要我们用我们的一管之见，用我们自己以为最重要的道德标准、是非标准，去替我们信心的祖父亚伯兰打一个分数，开一个批斗大会，还是要我们像亚伯兰一样，当他经历了这些，他就看见神在他身上的心意，也看见神的信实，更知道出于耶和华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着能力的。我们今天有整本的圣经啊，亚伯兰在第十二章里面，从事件下埃及再回到伯特利，大约是十年左右的时间吧。他没有所谓的圣经，他只有神给他讲的这几句话。然而这几句话对他来说实在是够用了。如果你能够从亚伯兰的身上看见自己的影子，听见神怎么样呼召他，也怎么样呼召我们，那么亚伯兰的经历也必然能够成为我们的经历。因为主的话说，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是，亚伯兰当然有他的软弱，但这一章里其实还有一个比亚伯兰更重要的主角，就是耶和华，耶和华的话与耶和华的能力，耶和华的旨意。